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们的准总统赖清德呢，他公布了他的国安团队哦，这里面包括了这个即将接任国防部长的顾立雄，即将接任外交部长的林佳龙，即将接任国安会秘书长的吴钊燮，还有这个总统府秘书长的潘孟安，然后以及国安局长的蔡明彦，然后还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他从副手呢转正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海基会的董事长郑文灿，以及退辅会的主委严德发。其实这样的一个团队，就是国，如果我们纯粹把潘孟安先去除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国安团队呢，它比较接近就是蔡归赖随。那当然了，我觉得赖清德在这两天，包括了礼拜三他在民进党中常会的谈话，以及昨天他在公布这个名单之后呢，他都希望能够两岸交流，有自信的交流啊，这当然是好的，这当然是正面的。但是交流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就是交流是什么呢？就是把你跟我相同的地方扩得越大越好，把你跟我不相同的地方能够搁置就搁置，然后能够淡化就淡化，这就叫做交流啊。如果交流是你什么都得听我的，这个交流一定不会成功啊。如果这个交流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恶意的，它就不会是有好的交流。如果交流是在台湾只准跟民进党交流，所有跟别人的交流通通都是认知作战，这样的交流也不会成功。就是怎么样去扩大那个相同点，减少相异点，而且尽量祝福所有的团体都可以交流，这才会成为一个好的交流。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刚好要介绍的这本书《误判的总和》，里面呢谈的可能就跟我们刚刚提到说两岸交流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就如果说今天假设对方做了十件事啊，这十件事里头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糟糕，有九件事情他希望朝向温暖的方向，但如果我只看到那个很糟糕的事情，对于他努力要去做温暖的事情我们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形成误判的总和。好，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啦，当然这书里头举的是别的例子。我们今天每周选书早起读书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英出版那么所出版的误判的总和。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英出版的总编辑陈怡夏。来，我们先来一句话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只留意世上一部分的资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啊，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就是只注意一部分的资讯，这个我只注意一部分的资讯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也可能是别人造成的。
对，
但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要去克服它，如果是别人造成的我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辨别它。
是的，对。
哦，这就是误判的总和。哇，你这句话讲得很好，我非常喜欢这一个总结哦。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作者叫齐姆林，他本身其实不是，我们看他这个领域可能会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一个书写医学的一个研究者。那但是虽然他是在医学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他一直致力于想要对一般普罗大众还有科学从业者去说明科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出版过相关的书籍。然后在背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假科学假知识非常的盛行，然后所以人们常常不知道如何去做判别，所以他想，那这个是他在2019年出过一本叫做《科学是什么以及如何运作》，那这是他2022年的作品。
那把范围扩得更广一些，就不只是科学，尤其是医学科学当中现在知识上面好像感觉上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只是医学科学，他现在这面就更广了。
是，对，这本书它其实涉及的面向其实包括 政治啊、军事，然后也有硬科学的领域，嗯，甚至也扩展到一些新时代的，就是包括我们的信仰，就是有一些新时代的信仰方面，所以是非常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作者他是觉得说，我们其实这本书它其实原本的那个英文的书名叫做 Partial Truth， 就是部分的事实，嗯，那它的副书名是我们的心智很容易被某一种误判的形式特别的容易去影响，那这种形式就是分数，
这个是数学当中的分数，比如说这个这个二分之一，
对，啊，
三分之一，这些都是分数，
啊，对，
啊，那这些分数其实在我们日常运用当中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可是我们对分数实在没什么了解，
对，这个而且分数常常隐藏在很多的语言当中，然后也隐藏在很多的，它的形式其实是很多样，譬如说在书中有提到说比例，嗯，百分比，嗯，然后几率，风险，嗯，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以前学数学的时候都很卡关的部分对，那这些都常常在隐藏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所以当我们不懂得去辨识它，我们很容易被它误导
啊，所以这很有趣，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了，因为最近呢认知心理学，我先提一下，啊，很多人可能会误会，就是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一门学派叫做行为经济学，啊嗯，那康纳曼啦，还有包括了特姆斯基啦，还有包括了这个理查·塞勒啦，啊，那里面其实也产生了好多位的诺贝尔经济学家，比如说康纳曼跟理查·塞勒，啊，那么他们的行为经济学在，因为他直接去从心人的心理判断开始出发，嗯，所以他现在在人的各种商业行为上面啦，还有政策运用上面啦，
对，
甚至于包括金融操作上面都很红，啊，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现在都很红，啊，嗯可是呢它的根底其实是认知心理学而不是行为心理学哦，所以千万不要把行为经济学的这个康纳曼跟特沃斯基视为行为心理学，因为那是另外一个学派，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学派，它其实是认知心理学，可是认知心理学去探讨人的行为偏误这件事，判断偏误这件事情，它有好多种偏误，有人统计好像可能有上百种偏误，
对，
可是我觉得作者拿最重要的其中一种然后去做多面向的延伸，因为我看到大部分谈偏误的书都是介绍各种偏误，啊，可是作者刚好相反，他是找一种偏误然后做大规模的延伸，然后让我们更清楚在我们不是很明确的知道他的长相的情况之下可以判断出来它是一种借由我们这个比例上面的不熟悉而造成的扭曲。
是的，对，其实刚刚凤馨讲的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它其实就特别就人们会在心智上有一个叫确认偏误，以及还有一个是故意为之的叫做专挑好资料这种方式，然后它应用在各式各样的真实的一个案例当中，因为其实他在最后其实书中也提到说，其实你去光去学一个思考的逻辑，其实你对于你去做判断没有什么帮助，就是要在领域知识同时具备的状况之下你才能够去分辨，譬如说我们要讲失业率，那我们常常很多政治人物会拿失业率是怎么样来说明，可是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所谓定义的就业人口是什么，然后所谓的失业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都就是我们对这个领域的知识太薄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判断，我们只能够被牵着走，嗯嗯。
所以呢他的应对方法也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的说一下，不过一下我觉得一开始他就提分数，
对，啊，
就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而且他去详细的解构说分数到底比例大或者是小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嗯，我们很容易直觉的按照分子的数字来决定大跟小，他里面举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哦，就提到说呢有一家这个素食汉堡公司然后他就觉得说他想要推出一个当时很比那个麦当劳更，就麦当劳当时有一个四分之一盎司的那个汉堡，他就觉得说 他这四分之一盎司算什么？我们啊就用盲测的方式煎出那个更好的汉堡肉，然后同时呢，我们提出分量更大的这一个汉堡，价格更便宜。
对，
好，应该要卖爆它吧？哈，这样子，他就推出三分之一盎司的汉堡。
对，
好，那结果卖不好，为什么？最后去调查那一些目标客户之后，发现大家觉得三分之一比四分之一更小。各位，这是一个数学，对不对？好，可应该是一个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我相信是一个蛮简单的数学。四分之一其实只有25%，三分之一是将近33%多。可是直觉就会觉得三比四小啊，
对啊，
很多的玩弄就从这里开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英出版总编辑陈怡夏，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英出版所出版的《误判的总和》，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到的或别人可以给我们的都只有部分的事实，而那个部分事实的比例到底有多高，其实常常跟我们的判断差距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察觉，其实有很多很多造成误判的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就一厢情愿，当然也有可能会是我被别人误导，然后去相信了一个错误的公共政策，我被别人误导相信了一个错误的科学，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那么因此要怎么样减少自己的误判，充分理解这个确认偏误其实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要从分数开始谈起，很容易让读者觉得说你这是谈数学的书吗？你觉得他这里面去拆解分数当中的分子分母，以及调控分子分母，对于我们理解全部有什么样的帮助？
其实这本里面讲到数学，基本上就是很简单，但是其实光是那样就已经让大家很头痛了。
可见的数学多难。
比如说，刚刚问题是，就是其实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里面分子分母的那个功效？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东西的判断，我们以为只是一个单纯的事件，可是其实它本身都是一个占比的问题。譬如说，我觉得作者他一开始就讲到说，打电动跟青少年的自杀有没有关系
啊？
那这个你要去看的是个案，还是要看的是一个在众多人群当中的比例占比问题？那他也有提到说，那今天我去选择去一个地方，我要搭车还是搭飞机？那我们可能看的是一次性的这个搭飞机它的风险，
用我们的经验就看成全部。
对，我们很容易这样子，但是事实上你真的去看统计资料，其实开车的这个出车祸的这个风险其实是高于坐搭飞机。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很多做判断，常常没错，我们很习惯就是我们拿到一个身边的人的故事，或者我们凭我们自己有限的经验去做判断，但是我们生活在社群中，其实已经有这么多人的经验是可以给我们参考，那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去面对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母数母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底在这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分数，否则我们其实可能会常常看不清楚事实，我们只能够从我们自己很狭隘的观点去做判断。
我们的经验是那个分子，
对，我们的经验
是那个分子，可是我们常常忽略，或者我们听到别人的故事是那个分子，但或者我们听到的故事其实是那个分子，我们听到的案例是那个分子，但我们常常忽略了那一个整体的母数的分母有多大，
对，
然后因此没办法去做正确的判断。
对，那这件事其实真的很重要。譬如说刚刚讲说我们今天孩子去打电动，你究竟要阻止他然后把他手机收起来，还是说其实如果你可以了解他反而是有助于孩子舒压，如果你看到更多的数字去显示说在更大的母群中反而是没有去打电动的孩子他们的自杀率更高，那当然也是
这个很奇怪哦。
对，
就是说你说这个孩童的自杀率有没有因为电玩出现而增加，坦白说是有的，可是他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关联性其实是不一定的哈。那因此他去做了很多的比较，最后比较说 有打电动的小孩跟没有打电动的小孩，其实他的自杀率反而是有打电动的小孩自杀率反而相对偏低，所以自杀率不是来自于打电玩，自杀率可能是来自于整体社会的环境的其他因素。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真的对我们做很多判断的时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心智就是在比较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小社群小部落当中去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确靠的就是口耳相传和经验的传承，还有自己的一个知识，自己有限的知识，但是我们已经活在一个这么现代化甚至是大数据的社会里头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的多的资源可以给我们参考，但是会不会去活用，然后会不会去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的偏误，所以让我们去错用，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这本书必须要去克服，然后也让大家能够去辨识，首先当然是辨识才能克服。
好，所以呢他就进一步的提到说，在认知心理学当中，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说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有限经验然后想要去涵盖全部的事实，其实结果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经验放在全人类的经验当中那个比例是很小的，所以你不知道说全人类的经验当中的平均值的话，我们很容易用有限的恐惧或者是欢愉的或者是正向的这个经验然后去判断全部，最后终究走向一个误判。
对，
可是还这里面就牵涉到了，因为资料很多嘛，部分的资料可能会导致更明确的偏误，这里面就谈确认偏误这个认知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偏误。这个确认偏误其实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嘛，
对，这个确认偏误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既有的信念会决定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证据，然后我们倾向要去加强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会去寻找能够去支持我们信念的证据而否定那些反对我们信念的证据。那这个也是作者在里面不断的讨论说，那当然就是这个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两极对立，因为我们可能在除了我们的感官已经让我们能够收到的资料已经很有限了，然后我们总是喜欢经验，来自经验的资料，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念本身也让我们过滤掉很多重要的资讯。那但是当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掉这个确认偏误的价值，
没错，
对，
但是其实任何偏误的形成都是人类演化当中必要的，
对，但是就是说的确最终问题还是在于说，我们因为只相信自己相信的时候，我们的确还是会一样就是造成很多判断的失准。那这些判断的失准有时候当然是有小差错，可是很多时候有些是涉及到生命财产的损失。那这个作者特别是在那个新时代的宗教嘛，新时代的一个灵学的这个部分去讲到，因为特别跟医疗有关，所以他特别有感，就是你今天去相信一个另类疗法，然后他可能本身是一个个人经验诉求，然后因为你不断的去收证这样的资料，然后不断去加强这样的信念，可是你可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财力下去，最后可能生命也没有办法挽回，但是那个人可能还是就是完全的相信自己所确认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那这些我们总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是完全无法去改变他的想法。那这些是有些损失是小的，有些损失却大的，尤其是一些公共政策上面的一些损失，其实是全民都要去承担的。
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主动来看的话，就像刚刚这个总编辑说的一下所说的，如果我今天已经相信了比如说另类疗法的其中一种疗法，我就相信它，那这里面有没有做过科学验证都已经不重要了，我就会把它成功的案例全部收集进来，而且我只要看到有成功的案例，你看又证明了成功案例就这样了，但是对于它失败的案例我视而不见，而且会觉得说那一定是他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选择性的资料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受到我们自己确认偏误的影响，
对，我们很擅长合理化，
对，所以以至于呢很多的确认偏误是当你第一时间所决定的立场之后，你所收集的所有的资料只有强化你的偏误而并不会改善你的偏误。
所以其实这样讲起来也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只是也是一个机运的产物，我们只是先接触到什么、啊、我们就相信了什么，
万一我们刚好先接触是对的我们就对了、欸、我们越收集越 对， 对，如果我们刚开始一接触到是错的、嗯、我们就什么都错了，
是所以为此，所以作者觉得我们一定要去面对我们有这样的倾向，那在面对反面的证据的时候，其实不是在第一时间去反驳，反而是能够更全面性的去了解。那他有提出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鉴察方法，就是我今天可能支持一件事情，然后你可以，我可以列出十个我支持的理由，但是你要我去说明我为什么支持，那个背后的运作的那个信念运作的
科学
因果关系、嗯、或者你自己推论，你发现你常常自己是讲不出来，你其实对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信念、嗯、但并没有了解，是一知半解的了解、哦、那当你能够去想办法去说明的时候，你这时候就会知道其实自己还不了解的时候，就可以降低你的偏误，这是一种训练方法。
试着把自己的信念说出来，而把因果关系说的如果你没办法说得非常清楚，你就开始怀疑自己可能不是完完整整的知道，
对，
而对自己开始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的相信，是可以接受其他可能性的基础。
对
对啦，谦虚是很好的基础
哇，真是很简单一句话。对，
但是那个过程是要讲的，因为只讲说谦虚是很好的这个开放心胸的方法是不够的、嗯、对不对、嗯、因为那你就要讲那个过程，就是我们要试着去讲一遍，然后让大家让我自己来知道说原来我没有那么懂、嗯、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更愿意接受另外一边的、嗯、好，可是第二个部分、啊、这个是我们自我欺骗，但他这里面还讲了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在公共政策上面最常见的只挑好资料的公共政策洗脑。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通常大部分人背景知识真的很有限，然后我们通常在就是确认偏误我们早就选择了立场，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看我们同温层里头的新闻评论，所以当然它的真的属于事实的报道很有限，大部分时候都是衍生出来的评论，那只是在加强我们的信念。所以要怎么去破解呢？作者其实也提出来，就是与其你去看这个三小时的这个同一个立场的新闻台，你还不如去一个小时去看三个不同的新闻台。虽然你有时候会惊讶说他们在讲的是同一个件事情吗？可是他说你不要把跟你立场不一样的视为是一个错误的假新闻，你反而是能够去收集更全面，因为他们佐证的资料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还要去思考说、那他为什么这么想。
对，是，就是你可以学习他的思维方式，你也可以去看到他引证的事实的基础是什么、这可以帮助你能够去在各个观点之中去切换，你可以慢慢的去找
到。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只挑好资料怎么骗我？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五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英出版所出版的误判的总和。好，在我们现场的是英出版的总编辑陈怡夏，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自己原本的感知就只能够感知到很少数的部分事实，而我们又非常重视我们所感知到的这部分事实，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所感知到的这部分事实可能是全部事实当中极小的一部分，可能1%，好一点50%，或者是60%，最好的状况我也不会是全部、但最糟的状况我甚至于可能是1/1，但是我用那一个很少的经验然后去认定全世界、这是我们感知常常错误的地方，而我们偏偏又很容易发生确认偏误，所以我们一开始接触到的那个少数资料常常会扩大成为我们信仰的全部，而且我到之后呢所看到的资料只要跟我的信念排斥的我通通都放到一边挑掉、跟我信念一致的我才把它纳到我的这个资料库里头，以至于越阅读 越偏颇。但是还有，这是我们主观上面就已经很困难的地方了，偏偏这个社会还会有人只挑好资料给我们来说服我们。
对，
其实书中在只挑好资料当中列了太多例子了，因为尤其它是医学的背景，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例子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嗯，其实刚刚我们在刚刚谈到那个美国出兵这个伊拉克第二次战争的那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那个看了当然就是会觉得，哇塞，怎么可以这么一意孤行，就是明明就没有什么资料佐证，可是所有的没有资料就代表说这个伊拉克果然藏得很好，果然是有意要去有意要去欺瞒，果然是别有用心。所以这一切就是用他们的套套逻辑，也就是他已经，就是他的前提就是他已经铁了心相信这件事情，
他已经认定了，
他已经认定了，基本上是没有要被改变。
那如果说情报单位居然告诉我说没有大规模毁灭武器，只是证明他藏得好而已，而不是没有。
对，那情报单位可能那个他的主管就要换人，就是如果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好的说服美国民众的理由，然后让我能够去出兵，那就表示你的职务失守。所以他重点的不是说他那个，他对 CIA 他们所给予的赋予的任务，不是说你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就是成立了大规模的毁灭武器，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去说服美国民众。就是他其实已经站稳了立场，他已经就是即使这个资料这么有限，但是他要把它无限放大。那作者也讲到说，其实当资料很有限的时候，这个资料的可信度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显然在这个案里头也没有什么资料的可信度，
对，因为而且是情报单位都预判判断说这个资料的可信度并不高。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里面应该除了有这个美国他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之外，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强烈的恐惧的角色，就是可能跟后来就是911之后整个一个恐惧的情绪一直在滋长，然后还有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在作者其实也在讲说，其实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对话或者透过很多的沟通能够去解开这个偏误的部分，但是不信任常常是会让这个东西就破局。对，
好，所以刚刚提到了就是从感知错误，然后到确认偏误，然后再到有人刻意的只挑好资料来影响我们。那当然这里面我觉得像是那时候的小布希的团队，有些人是个人私利，有些人是个人情绪，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真的是这个恐惧。但是糟糕的是他们运用了对他们有利的少数的证据力不足的资料，然后呢去利用了美国民众在911之后的恐惧心理，放大成为他们的出兵。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哦，其实所有的心理偏误，认知心理学学家呢都会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心理偏误背后其实都会有我们人类演化所需要的功能。
对，
就是因为它有它的功能，所以这个偏误才会长长久久存在，我们要克服是很困难的。那你觉得有必要去改变这一个发展出来的认知心理的偏误吗？
以作者的立场是，我们当然只能接受它，但是也要去了解我们这个发展的脉络是什么。因为虽然个人有偏误，但是人类的社会一直都是在一个社会的脉络下，大家共同的讨论，共同的去不同的立场，然后更多的去磨合之后去找到一个更好的判断，更好的推理。所以他觉得其实这个个人的这个偏误其实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个人的层面来讲，我觉得他举的一个我其实还蛮喜欢的例子，是讲到说无论是达尔文或者是这个伽利略，他们在提出这个无论是地动说或者是这个演化论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否定的证据非常多，然后他们的支持证据虽然也不少，但是他们无法去 就是他们手边的资料很难去处理那些否认的证据。如果他们因为有一个否认证据就把自己的理论搁置，就觉得说啊，这个可能是有问题，如果没有确认偏误一直让他们坚持走下去的话，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撑到可以去把这个理论发展完全、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自己拥有的信念很容易因为一个否证进来的时候就放弃，其实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空荡的空，就是我们内心是空空的人，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主见、嗯、没有什么想法，
对，也没有那一些那么坚持把这条路走到底而走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发展的人、嗯、其实他也你也可以说他是确认偏误的人，
对、嗯、所以
可是那个支撑又很重要、嗯、
对，所以那个修正其实他作者比较认为说是应该透过社会的团体的一个共同的决策，那这个时候个人的偏误就非常重要，因为个人的偏误才会有不同的立场带到一个团体中，如果所有人都是一个同质性，那大家就会从众，或者大家就不敢去讲出异议的不同的想法，但是因为一开始大家的基础都不一样，才能够有机会充分的讨论，然后也能够去，他的确是从很多的佐证看来，就是团体做出来的答案常常是个人无法去做出来的去解决的问题、嗯、那当然也会走入过火的状况也常常发生，但是如果在一个好的基础没有那种不信任或者没有很多就是有一些鼓吹者在介入其中的话，其实他最终还是团体做出来的推论是可以反过来修正我们个人的偏误，
所以他这里面的团体是必须要经过设计的团体，
对，
第一个团体的多元性必须要是充足的，
对，
然后第二个这个团体的彼此信任度是必须高的，
对，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团体当中的大家都要开放心胸把话说清楚，但是不会造成私人恩怨，这个基础的环境是必须要好的，
对，
所以这三件事情必须同时存在，这个团体才能够成功，那这个时候个人的偏误反而是有帮助的，
对，
然后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前提不存在，到最后这个团体可能到最后形成从众压力反而就是更偏误，
对，嗯，也有可能就形成对立，就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成果，嗯
所以这个是解决的方法，这样，那我们个人不需要去在这一种可能自己造成的偏误跟别人恶意误导的偏误当中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嗯，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我们就是要证据来的时候或者跟你自己立场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不用直接去否认它，而是你可以更多的去思考，还有刚刚讲的就是你要去思考自己所坚持的那个信念它背后是那个因果关系，你究竟是怎么去理解它，你当你更能够了解自己怎么去思考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其实是环节跳过了，它只是不了解东西用信念去补足，那你能够真正了解的时候，你也可以降低你自己的偏误，那它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领域知识，就是你对一个领域实在太过陌生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去谈论的基础，也没有任何理解的基础。
所以如果真的是对你非、对，应该说对我了哈，如果是真的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我其实要，你要说那我怎么去判断它的真跟伪，我第一件工作我应该先加强我的基础能力吧，我至少把我的基础能力拉高到一定程度，我才有能力去判断它这里面真实的比例有多少，虚假的比例可能有多少。所以刚刚提到，就你先，我不能说我知道所有的知识，但是如果对我重要的，我好歹应该要去努力在这个知识上面去加油。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要非常谢谢英出版的总编辑陈怡夏今天带来的这一本误判的总和，认知心理学啊，现在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一个心理上面用科学的方式来讨论人类的心理判断的一个科学，那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可以运用，大家可以试试。